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成长大不同，我们的天国八福来到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先一起来诵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论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们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为义受逼迫哈。那其实木星在没有信主之前，我还在想，哪有那么多逼迫，和平年代哪有什么逼迫。
是
后来发现逼迫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连最爱你的父母都在逼迫你。
是说实在的哈，马太福音在这一段的讲解当中呢，实际上它是以一个总结的口吻来总结前面的七福，其实强调的是神的儿女挺格的操练，我们如何才能够活出天国的这些特质和生命的榜样，来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福音的改变的工作。但是呢，到了最后一幅的时候，哎，突然画风一转，你也发现他用的篇幅其实是最长的。
是
其他的呢都是告诉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的品格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你就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可是偏偏这一点呢，其实很像个总结，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告诉说，如果你前面都有这些生命的成熟，一些成长，然后一些彰显，
你一定会被逼迫的。
对了，
因为你与众不同，
对，你马上就会承受到接下来的，紧接着你因着你生命当中彰显的这些义的果子，马上就开始会遭到世人的白眼也好，挤兑也好，尤其是你身边平常熟悉你的人，他们会开始因着你生命当中的这一些特质
改变，
开始来与你产生距离感，甚至是敌对，甚至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逼迫。那当然我首先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很多人以为逼迫就是比如说作奸啊，失去某一些的社会的利益啊等等，因为你的信仰的缘故，你就好像低人一等，被人挤兑。但实际上呢，在这里强调的逼迫呢，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在人际关系和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上面，还有我们的情绪情感上面本来当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却因着信仰而受到了盘剥，受到了抵制，或者是受到了排挤。这样的意思就意味着说，很有可能是别人的眼神，别人对你的目光，或者别人对你的要求，别人对你的误解，甚至是别人对你的一种不合理的期待。
那尤其是像木星这样从世界上来的人哈，就是半中央信主的人，因为我们以前有太多来自于世界上的瓜葛，世界上的朋友，世界上的关系，但是当你信主了以后呢，首先是你的生活重心会发生一个极大的转变，因为你突然发现从以前的应酬啊、聚餐啊、喝酒啊、 happy 啊，变成了你每天可能花更多的时间与主亲近，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亲近，参加教会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等等。你的生活重心发生变化的时候呢，那你以前的那些朋友就开始以罪人的眼光揣测你，哎，木星肯定对我有意见了，木星肯定就是在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做错啥事儿了，让他们家就突然一下跟我们就远离了。我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呈现出来，然后呢，他们就彼此交流，哎，你有没有发现，哎，最近木星他们家都不跟咱们一起玩了，这是为啥呀？
感谢主啊，我为你感谢主。
不是，因为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就有一天我一个朋友呢就实在没憋住，就问我了，说，哎，你们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啊？你们最近不跟我们玩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意见呀，我就是忙啊，我就是工作完不成啊，还有这个神学院作业写不完，孩子在每天要送孩子去这个教会各种活动，我说我真没有。但是他们不能够理解，那他们不能理解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以他们的想法去揣测你的问题，那他们就会呈现出来，你不跟我们玩是吧？ 那我们还不跟你玩呢，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前一段时间呢，我因为圣诞节啊，我就给我的这些朋友们都送去了礼物，他们很惊讶呀，说哎呀，
哎，你还跟我们玩啊？
对，你还跟我玩，
你还想着我们呀？
其实我送那个圣诞礼物是为了把经文送出去，目的不一样了。
我想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旁边这些原来对我们熟悉的人，因着我们信主之后，他会对我们产生一种新的期待和标准和要求，那是理所当然。但是很多时候并不表示说他们那样的期待和要求是对的，
是
因为发生在信徒身上有很多事，好比说有人打你耳光，告诉你说你看圣经上不是说把左脸打了右脸伸过来吗，你今天怎么要跟我还口呢、
嗯、
你应该右脸伸过来给我打，你才是一个合适的基督徒的样子、
嗯，
这其实一种变相的逼
迫，
因为对于很多的信徒来讲呢，他们在一个不信的家人面前往往得不到当有的尊重，或者是当有的一些权利，没有办法。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他连辩解的权利都没有，你不是基督徒吗，很久忍耐，你给我闭嘴，然后听我们说完然后你没有任何的资格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做这个决定啊等等。
嗯
啊、我们看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这个时候耶稣就告诉这一群弟兄姐妹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嗯，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哪怕在这个地上你真的看不到你的这个公义彰显的那天，其他这一些逼迫你的人真的都纷纷的拜倒在基督的脚下说，主啊，我奉你为主，很有可能我们需要伴随着这样的一种不义的现象，逼迫的现象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那该怎么办呢？你就要牢牢地记住耶稣基督的应许，说这是有福的一种现象。因为如果你跟他们还是一样的话，那就真的是太可怜了、
嗯、
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却与世人毫无差别，然后别人也不会想着逼迫我们，别人还想着怎么收买我们贿赂我们的时候，那我想我们离主的距离可能是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
前两天呢，我的先生啊，请他的一个学生家长来我们家吃饭哈，因为他想给这个学生家长传福音。我先生呢，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戒烟，但是呢在他的导师哈、啊、我的教授的要求下，说我给你五年的时间你把烟全部都戒了，因为对于一个长久的烟民而言，戒烟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那我的先生也跟我的教授许诺说，五年以内我一定戒烟、
嗯、
但是他现在呢能够做到的是每天晚上啊，我们都睡了，他一个人在院子里面抽一根烟，一根真的每天是一根啊。那他的学生家长那天来呢是一个烟民，当然是因为他是不信主的、嗯、我先生以前跟别人打交道，尤其是男人和男人间打交道，最简单的方法就跟你一起抽根烟，抽一根烟的时间就可以交成朋友。很有意思的是，那一天的那个学生家长来我家的时候呢，因为他吃一会儿饭他就要出去抽根烟，我就一直在观察我老公。因为什么呢？按照平常呢，我老公说，哎，我跟你一起去、一定是这样的，然后两个人一起抽根烟聊聊天、感情就近了嘛。但是那一天我老公始终没有站起来去抽烟、等到这个学生家长走了以后，我就问我老公，我说，哎，你今天怎么没陪人家出去抽根烟？他说，不行，我是基督徒，我给他传福音，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基督徒还抽烟。他抽烟的时候其实我也想来那么一口，但我忍住了。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现在在神的眼中是义人
了。赞赞的哎呀，太棒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个世上啊，不管我们乐不乐意、我们已经被贴了标签，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很大胆的，我一点都不羞愧的让人知道说我是上帝的儿女，而与此同时呢，我就已经和世人分开了。而这种分开呢，是在潜移默化，在我的日常的言行举止当中，要让人看见说这个基督徒有何不同。他甚至可以分享说，哎呀，我以前也跟你一样，两三分钟就需要一次哈，就是我这个现在还没断的，但是其实我真的感觉到这个信仰对我的是有帮助。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不同当中，这个契机就产生了。然而我们必须说的是，逼迫的意思就是当别人把这个东西反向的强加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一种逼迫了。包括甚至我们信徒当中彼此之间也会有，比如说我们会说，哦，牧师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如果哪个牧师他不是我们想象那个样子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好牧师。于是我们就在这种论断和批评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把一个不应当承受的压力加在对方的身上。那对方他因着自己在主里的这个名分，就受了不必要的压力、痛苦和期待。那我认为这也是属于逼迫的一种。
是，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拿出这个逼迫来，我们想到的都是一种克难 战啊，然后这一个
监狱啊，
监狱啊，是这种大的强度的逼迫。但我认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小心就会将逼迫带给我们身周围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谨慎，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敏感于对方给我们的到底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我们自己现在这种不应当有的压力和期待当中，反而呢，我们就更加的没有办法自由的在主的恩典当中去成长，去做好我们基督徒该做的样子。
是，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不要自己去找逼迫哈。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听友给我们写来了一封信件，他说我被逼迫了。我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当时很紧张，结果是什么呢？是他在他的孩子的家长群、他的公司群、他在一些老同学的同学群里面就发经文啊，每天给人发经文，而且呢，不仅发经文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认罪悔改、你们都是罪人等等。你对于一些不信的人，你要有智慧去传福音。结果呢，这些人呢就纷纷把他踢出群了，比如说家长群把他踢出去了，而同学群也把他踢出去了。然后他就说我被逼迫了、啊，这个你看社会对我们基督徒的逼迫。我要跟大家说，神赐我们智慧的去传讲福音、不是让我们用这样一个短平快、这样的一个爆炸性的方式去向社会传福音，因为你这样传福音反而会阻拦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
没错，其实我们讲的传福音不是说讲出一句话这么简单。你如果生命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让人可以信服的这一个爱的榜样、一个爱的关系的话，谁愿意听你说的话？
是，
你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对对方来说只是敲响了丧钟而已，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我们传的是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那所以今天你如果真的想在家长群里面去发经文，你先把这节经文做到好吗？如果你真的关怀家长群里面那些家长在想什么，那你就告诉他说我为大家祷告，我其实每一天祷告，你们有些什么需要祷告的，我可以在家里面为你们祷告。你做到一些基督徒该做的这些本分的时候，那就不是像牧星所说的这种自找逼迫了。
别人还没开始逼迫你呢，来吧，我是靶子，向我开枪。你以为你是董存瑞啊？千万不敢干这种傻事了哈。我们鼓励大家去履行大使命，因为大使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
但是我们不鼓励大家用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去传福音、去履行这个大使命。其实你发现主耶稣在传福音他多么有智慧啊、该走的时候就转身离开，绝不冲突。但是主耶稣却用他的言行举止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们看到了神最美好的一面，从而让那些真正的信徒说我要跟随你。
没错，我非常鼓励大家思想，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和职场当中怎么样去传福音。那我先生他在他的职场是十几年的时间，但是那是一个明文规定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去传福音的地方，谈信仰的地方、但正因为他一直以他的生命在做榜样，结果到他要离开公司的那一个礼拜，所有人都去问他什么原因让你去辞职的，你是不是疯了，脑袋进水了。结果他与他的整个团队所有的人都把福音讲了一遍、所以其实你
神会预备时间。
对，没错，所以不要自找苦吃，但是同时呢也要随时做好准备为义受逼迫。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统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主耶稣，我今后在你跟前，我深思你的威严和你奇妙的作为，是甘地变为涌泉，将忧愁变为喜乐。我高声颂赞你，举起双手高